惩戒与接纳，格林多后书二章五到十一节。我们先看讲道大纲。第一点，当被惩戒之人悔改时，教会要重新接纳。二章的五到八节。第二点，教会接纳悔改之人，能挫败撒旦的诡计。二章的九到十一节。讲道大概念。问题。教会为什么应当接纳被惩戒并悔改的弟兄姐妹？回答：以免撒旦占教会的任何便宜。大概念：教会应当接纳被惩戒并悔改的弟兄姐妹，以免撒旦占教会的任何便宜。好，接下来解释经文。第五节：若有叫人忧愁的，他不但叫我忧愁，也是叫你们众人有几分忧愁。我说几分，恐怕说得太重。若有叫人忧愁的，这个 NASB 是说，But if any has caused sorrow，如果任何人已经引起悲伤，这是一个条件句，但它是一个与事实相符的一个条件句。已经发生了，确实有这么一个人啊，他已经引起了悲伤。在这里，保罗没有点名是哪个人，只是委婉地指出那人曾犯过的罪，就是曾经使他悲伤。那么叫人忧伤的那个人是谁呢？叫保罗忧伤的那个人是谁啊？那人如何使保罗忧愁呢？
不光是他犯罪本身忧愁，还有一个包括这些人，他们可能在抵挡、敌对、毁谤保罗他的使徒身份，引诱人来跟从他们，而不去听从保罗的教导，甚至诋毁福音，保罗所传的福音，说感到非常的忧伤。
好的，谢谢。还有人分享吗？
应该就是那个收了他继母的那个人，然后他对保罗，给保罗带来的忧愁，我觉得是最会影响全群。他一个是给教会带来这样一个负面的影响，另外他这个人可能本身在教会里面也有一定的影响力，所以就是使得教会对罪也不敏感。
好，谢谢分享哈。我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呀，哈，我看短短的几节经文很短嘛，我以为很快可以预备，结果我看这些经书啊，哈，光讲这个问题好几十页，到底这个人是谁，把各种观点都列出来了。还有两种观点，第一种叫传统的观点，第二种是现代的观点。传统的观点呢，就是这个人就是《哥林多前书》第五章那个乱伦的人，娶了继母的人。现代人的观点呢，认为不是那个人，应该是另一个啊，就是在保罗痛苦的访问的时候，那个人起来抵挡保罗，其他人也袖手旁观。但是我查了很多资料，证据更多的是传统的观念，所以我也接受这种观点。那么你要是持这个现代观点也可以了，这都不是原则问题。所以我认为叫人忧愁的那人是谁呢？就是哥林多前书五章一到五节那个乱伦的人。那个人如何使保罗忧愁呢？他不但没有悔改哈，当保罗临时访问哥林多教会时，公开抵挡保罗。那么教会呢却不作为。那个人呢在哥林多教会可能有一定的影响力，也可能很有钱，大家不敢动他。接下来说，他不但叫我忧愁，也是叫你们众人有几分忧愁。就那个人不但使保罗忧愁，也叫哥林多教会有几分忧愁。就是说，当那个人使保罗悲伤的时候，也使哥林多教会每个信徒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悲伤。这个有几分就是不同的程度。为什么呢？哈，因为教会是一个整体。就像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六节所说的，请一位给读一下。
若一个肢体受苦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；若一个肢体得荣耀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。
当时哈，教会有这么个纠纷嘛，教会那个纠纷呢，会影响到教会的每一个人，无论他们是否当事人，因为教会是一个身体，是个有机体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经历过，弟兄姊妹哈。假如你所在的教会有一些事情发生，虽然是个别人的、两个人的或者几个人的，但是造成的痛苦呢，每个教会的成员都能感受到。哦，这就是一种身体的感觉。哥林多教会也不例外，因为保罗就那样被拒绝就走了嘛。保罗很痛苦，哪个人也不高兴，但是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呢。那个人很有影响力嘛。我说几分，恐怕说得太重。But in some degree, in order not to say too much，这是 NASB 的翻译。但在某种程度上，为了不要说得太多，保罗为什么要这样讲呢？以免哥林多教会对那人产生怨恨。就这件事情是让人悲伤，但是呢，保罗接下来要讲的话是为了要赦免他的，不是要把这个事儿再放大，重新引起他们的怨恨来。所以他讲话很有艺术性的，当然他讲的也是个事实。第六节，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。 这个 NASB 是说 sufficient for such a one is this punishment which was inflicted by the majority。这样的人呢，受了大多数人的责罚也就足够了。这个众人是 the majority， 大多数人，就是哥林多教会的大多数人。收到保罗那封措辞严厉的信以后呢，他们都同意要惩戒那个犯罪的人。但是这句话也暗示有少数人还是不同意，跟那个人是站在一起的。但是呢，既然大多数同意嘛，教会就决定惩戒他。责罚就是惩罚的意思，也可以说惩戒。那么这个惩戒是什么呢？也就是赶出教会了，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十三节保罗说的，你们要把那作恶的人赶出教会。教会最大的惩罚就是赶出教会，不跟他来往。现在的教会呢，有一些比较轻一点的，比如说停止圣餐啊，停止圣工啊，有不同程度的惩戒，最大的惩戒就是赶出教会。看来呢，保罗那封措辞严厉的信是发挥作用。今天的教会啊，有个什么问题呢？许多教会不愿意对犯罪的人执行教会惩戒，因为大家都讲爱嘛。哥林多教会大多数人还是听了保罗的话做了。但是呢，这里保罗说什么呢？你们对他惩戒也就够了 ，sufficient， 够了，足够了。什么足够了呢？对这个人的惩戒的时间和严厉程度足够了，严厉程度就是赶出教会了。时间呢，恐怕也过了一阵子了，到底过了多久我们不知道。关键的问题还不是时间和严厉程度哈，如果他不悔改，再长的时间也还是不够的，再严厉也是不够的。关键是说，经过一段时间，经过这个赶出教会以后，那个犯罪的人真实的悔改了，悔改了，那么就够了，不能继续惩戒了。这是保罗的意思。那么为什么保罗要这样劝他们呢？因为哥林多教会之前是不愿意惩戒，现在的问题是认为对那人的惩戒还不够，继续惩戒，或者怎么样的，淡忘了那个人了。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呢？把一个人惩戒完以后就不理他了，最后他怎么样，任由他去吧。这些态度都是不对的，弟兄姊妹，惩戒不是为了惩戒而惩戒，惩戒的目的是为了让他悔改。现在他们的问题是走向另一个极端了，一开始是不惩戒，现在是惩戒的过度了。没完没了的去惩戒。第七节，倒不如赦免他，安慰他，免得他忧愁太过，甚至沉沦了。倒不如赦免他，安慰他。So you should rather tend to forgive and comfort him。这个是 ESV 的翻译，它这个更符合原文。翻译出来就是说，因此你们应当转过来赦免他，并安慰他。原文就有一个转过来 ，rather tend to。这个翻译的更好，你们现在呢要翻转过来了，之前是惩戒嘛，现在整个要翻转过来，干嘛呢？赦免他，安慰他，因为够了嘛，够了就他悔改了就够了。哥林多教会呢，有些人可能为了保持教会的纯洁，不愿意赦免并且安慰他，因为这个人做得太离谱了，娶了继母，连外邦人中都没有这样的丑事，虽然把他惩戒了，他们都不想要他了，可能啊，这回来以后，这教会背个这名声干嘛？但是保罗跟他们的观念不一样。好，现在你该赦免他，他已经悔改了。那么有人说他到底怎么悔改了？你认为他怎么悔改了呢？假如就是我们所解释的，就是那个娶了继母的人，那么他悔改有什么表现呢？
在心态上应该是忧愁，同时呢，在关系上应该是断绝那种夫妻所谓的夫妻关系。
没错，你必须有悔改的行为嘛，不但是你要后悔，你要确实离开这种乱伦的关系嘛。倒不如赦免他，为什么？因为神已经赦免了他的罪。我们原来讲约翰一书讲过，一章九节就说嘛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嘛。所以神都赦免他了，教会为什么迟迟不赦免？但是哥林多教会呢，仍然不愿意赦免。 C.S. 路易斯讲过一句话，他说我们都同意赦免是一个美丽的观念，直到我们不得不将它实行出来。当然这句话主要应用在个人之间，那这里呢是教会不愿意赦免他，因为他这个名声太坏了，不想落那个恶名。但是神赦免他了，我们也该赦免他，而且我们被神赦免的人也应该赦免别人，也有能力去赦免别人。安慰他呢，包括站在旁边给予鼓励还有支持，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。这个是我们中文翻译的不准确，中文一说沉沦就是下地狱嘛，但是原文和英文没有这个意思。 NASB 的翻译说 Otherwise such one might be overwhelmed by excessive sorrow， 否则他可能被过度的悲伤压垮了。一个人忧伤过度，心灰意冷，万念俱灰，甚至想自杀都可能有。第八节，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。 Therefore, I urge you to reaffirm your love to him. The CSB 的翻译，所以我劝你们再次确定你们对他的爱。保罗没有用他使徒的权柄命令他们，而是劝他们向他显出 kuro 这个希腊文，它是一个法律的术语，表示一项正式的行动。根据上下文看呢，就是教会要通过一个正式的决议，重新接纳这位悔改的弟兄。之前教会已经决议把他赶出去嘛，现在呢，教会重新的正式决议把他接纳回来，这就是显出的意思。有一个叫 Vincent 和文森特的人，他写了这么一句话：我们习惯于把使徒想象成总是全副武装准备作战，以逻辑之剑充满剑鞘，并且充满了辩论。他描述的对不对呢？也对啊，但是这只是一方面嘛。实际上，使徒，尤其你看使徒保罗，他也充满了牧者的心肠。你看上面讲的，倒不如赦免，安慰他，免得他忧愁过度，被忧愁给压垮。你们要向他重新的确定你们对他的爱。你有没有看到一个牧者的心肠啊？就像父母对孩子，你管教不是一棒子把他打死，你是希望他改过来，重新把他接回来，这种心态。第9节，为此我先前也写信给你们，要试验你们，看你们凡事顺从不顺从。为此就是 for this end，为了这个目的，为了什么目的呢？
是为了挽回这个人吗？
为此我先前写信给你们，那封信是哪封信呢？
比较出自眼
对
里
对
的，
对，就那
要
封
教会
信，
来管教他的。
为了一个目的写那封信的，对吧？那么那个目的是什么呢？
当时应该是责备他们为什么还不去管教那个人。
对，没错。实际上，这个经文本身就给你答案了嘛。为此，我先前写信给你们，要试验你们，看你们凡事顺从不顺从嘛。目的就是看你们顺从不顺从嘛，试验他们是否顺从使徒保罗的权柄嘛。那封信里面是让他们去惩戒那个犯罪的人嘛。那么他们顺从了没有呢？他们顺从了嘛，对吧？哈，保罗并没有亲自去惩戒那个犯罪的人，而是劝哥林多教会负起惩戒的责任。这里你看到惩戒是教会的责任。换句话说，教会的惩戒是真教会的一个记号。我先前也写信给你们，这个"也"啊，also 表示什么呢？哈，表示这封措辞严厉的信呢，也谈到了哥林多前书中的议题，就是第5章嘛，那个娶了继母的人嘛，乱伦的人。前书谈到了，那么现在这封严厉的书信呢，也谈到了，所以他用了一个"也"。那么保罗在那封措辞严厉的书信中呢，劝哥林多教会执行教会惩戒，他们顺服了。那么现在呢？保罗写后书呢，希望他们继续顺服。顺服是干嘛呢？顺服干嘛？赦免那个悔改的人嘛，对吧？之前是劝他们要惩戒，现在悔改了，是劝他们要赦免。好，第10节，你们赦免谁，我也赦免谁。我若有所赦免的，是在基督面前为你们赦免的。哥林多教会在执行惩戒上已经顺服了保罗，保罗劝他们继续顺服他的劝勉，干嘛？赦免。你们赦免谁，我也赦免谁。这里没有提到神赦免谁，你发现没有？一般我们都是神赦免人的罪嘛，怎么这里都想你们我们赦免？那是什么意思吗？他的意思并不是说人能赦免人的罪，而是说教会的赦免表达了神的赦免。神赦免了，你是代替神宣告出来，好，我也赦免。这个在马太福音18章18节，请一位读一下。
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把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。把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
好，谢谢哈。上下文就是在讲教会惩戒的，这个释放就是赦免的意思，捆绑就是不赦免的意思。这是给了教会这个权柄，不是说他们有这个权柄，是代表神宣告神的权柄，表达神的赦免或者是不赦免。那么保罗劝哥林多教会哈，首先赦免那位悔改的人，然后呢，他再赦免。你看这句话是说你们赦免谁，我也赦免谁。好，保罗先让他们赦免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人犯罪也冒犯了整个教会，也可以说首先就是冒犯了教会，才冒犯了保罗。所以保罗更注重的不是对他的冒犯，是对整个教会的冒犯。现在悔改了，也需要教会怎么样的来首先赦免他，然后他才赦免。哥林多教会呢，也可能担心保罗不会赦免那位得罪他的人，因为那个人当面抵挡保罗嘛。但是保罗说，只要他们赦免，他一定赦免。他看的不是自己的个人的这个得失，他看的是教会的合一。我若有所赦免的，是在基督面前为你们赦免的。NASB 是说，如果我有任何需要赦免的，我已经赦免了。我赦免是为你们的缘故，在基督面前赦免的。换句话说，事实上保罗已经赦免那个人了。 所以要求哥林多教会呢也赦免。而保罗赦免呢，是在基督面前为你们赦免的。换句话说，保罗不是按个人的喜好赦免的，甚至也不是出于大人不见小人怪，觉得自己很有风度赦免的。保罗赦免那个得罪他的人，是在基督面前赦免，那是什么呢？从基督领受的，被基督认可的，被基督授权的，赦免了那个人，是在基督的主权之下做的，也是为基督做的，也是靠基督做的。所以不光是人和人之间的平面的关系，更是一个垂直的关系。基督也希望他们这样做这件事情。基督是治理教会的，基督是教会的头嘛。所以有一个叫理查德·巴克斯特，大家听说过这个人没有？这个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神学家 Richard Baxter。 他讲过一句话，他说，你现在生活正如你希望你在死亡和审判时已经生活过的。我不知道，这是我自己的翻译，不一定确切，底下的英文如果你懂的话它更直白。他说 Live now as you would wish you had done at death and judgment。有人说你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我是紧接着上文讲的，他说，我若有所赦免的，是在基督面前为你们赦免的。换句话说，保罗的整个生活服侍都是要好像在基督面前交账一样，从基督领受，寻求基督的引导，被基督授权，为基督来做。将来当然跟基督面对面，但他今天的整个生活服侍就好像是将来一样，一切都是为基督做的，基督在观看的，基督在引导着，基督在掌管着。你将来见到他，你希望怎么样，今天你就怎么样生活，因为今天他也在看着你。今天很多人觉得，神那么远，我做我的，他能看，对，他一直看着你。将来你跟他面对面，实际上今天你就跟他凭着信心是面对面。所以你今天的整个生活行事为人，就好像在他面前一样，这一生就这样过，直到死亡，直到见到主。也许不用死，他再来的话就直接就被提了。他说为你们赦免的，就是为了哥林多教会的合一赦免，否则的话教会还是有纷争的。因为这个人很有影响力，刚才说了，大多数人惩戒了他，有少部分人还不想惩戒他，没有把他挽回过来，教会就不合一，也为了不让撒旦占便宜。保罗讲不光是说个人之间的恩怨的问题，都是讲到一个教会的一个团体的观念，不让撒旦占教会的便宜。这就是11节，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，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。这个希腊文有一个叫 Hina 就是目的嘛，这是 CSB 的翻译，我直接讲中文好了。目的是我们可以不被撒旦占便宜，因为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。这个更符合原文 So that we may not be taken advantage of by Satan。 我们可以不要被撒旦占便宜，换句话说，撒旦特别想占我们的便宜，占教会的便宜。更符合原文的一个翻译是 rob， 抢劫。首先我们看到什么呢？是否赦免悔改之人这件事，不光是人和人之间的问题，这件事背后有一场属灵的征战。如果你不去赦免一个悔改的人，那么背后撒旦就趁虚而入了。基督呢是希望你去赦免他，教会赦免悔改的人，撒旦呢就希望你不要赦免，然后他在后面占便宜，趁虚而入。所以背后都有一场属灵征战。那么占便宜呢，更确切的就是抢劫。盗贼来无非是杀害、毁坏、偷窃。抢劫什么呢？抢劫那位犯罪并真实悔改的人。首先把那个人抢去，就是被忧愁淹没了。他如果被忧愁淹没，那就被撒旦抢劫了。大家你还记得吗？在哥林多前书5章5节说，保罗说，我把这个人交给撒旦，败坏他的肉体，使他的灵魂可以得救，记得吗？实际上一个人被惩戒以后，怎么惩戒呢？就被赶出教会以后，就落在了撒旦的手下了。因为一个人没有教会的支持，很容易被撒旦攻击。那么这个是需要的，败坏他的肉体，这个肉体是罪性，败坏他的罪性，目的是他悔改，这个得救是将来身体得赎。你不赦免他，那么他就在交给撒旦的时间太长了，他受的攻击太大了，那是没有必要的，也不应该是给撒旦的。接下来还占什么便宜呢？就是引发教会的怨言。这个人会发怨言，没完没了的惩治我，那些支持他的人也会发怨言，你知道教会一发怨言就麻烦了，那么然后呢，就可能甚至分裂。另外一点呢，削弱对外邦人的见证，教会这样的不和，外邦人一看你，你还怎么传福音吗？圣经说，众人看到你们彼此相爱的心，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所以撒旦就想搞这些东西，背后魔鬼既能透过让我们犯罪来破坏教会， 也能透过让我们不赦免破坏教会。注意啊，两个极端，一个让你犯罪，让那个人跟他继母去娶他继母这件事情来羞辱教会、破坏教会。但是当他悔改以后，如果教会不赦免他，照样破坏教会，去抢劫教会。如果不赦免悔改的弟兄姐妹呢，我们就正中了撒旦的诡计。好，应用呢，第一，教会要敢于执行符合圣经的惩戒。什么叫符合圣经的呢？你像马太福音18章讲嘛，你不是一下就去惩戒，而是先个人跟他谈，然后找两三个人跟他谈，然后让教会跟他谈，一步一步，实在不行，最后才惩戒的。那么第二呢，不要透过更换教会逃避教会的惩戒。今天跟当初不太一样哈，当时的哥林多教会，也就是几间家庭教会嘛，当他们要决定惩戒一个人，就告诉哥林多那个城市所有的家庭教会，我们在惩戒他了，大家都知道，所以这个人呢，你也没办法去这个教会惩戒你，你换到另一个教会去。今天就不一样了，今天你惩戒我，我跑到另一个教会去，另一个教会也根本不知道他有什么问题，就这样，他就隐藏在教会中，给那个教会带来个面教。那么从被惩戒的人来说呢，你不要逃避，接受神的惩戒是对你好的。从教会来说呢，一个地区的教会呢，如果发现这个情况，教会和教会之间应该通通气。第三呢，就是教会执行惩戒后要帮助人悔改啊，因为惩戒的目的是为了让他悔改，不是为了惩戒而惩戒，所以说要有人去跟进他，要恢复他。第四，对真实悔改的人要给予赦免和接纳。当然，如果他以前担任的圣工不一定马上就给啊，你可以再多观察一段时间，尤其做领袖的不一定马上给他圣工，但是最起码可以接纳他来聚会、来领圣餐、来接纳他作为一个弟兄或者姊妹。第五点呢，就是不是我赢你输，而是我们赢撒旦输。当我们去惩戒犯罪的人，不要有一种感觉我们赢了你输了，不是，我们的目的不是让别人输。当他悔改了，你把他挽回过来，那么就是我们都赢了，撒旦就输了。如果他悔改了，你还不把他挽回过来，那么我们都输了，撒旦赢了，让撒旦就占了便宜了。第六点呢，就是不可停止教会生活。初代教会哈，他们的最大的惩戒就是把人赶出教会嘛，得不到基督徒团契的支持，这是一件极大的惩罚，因为那就相当于是落在了撒旦权下，很容易受攻击。但是有些基督徒都不用教会惩戒，他自己就常常不来聚会了，停止教会生活。尤其是这个疫情以后，很多人到现在都没有回到实体的教会。网络教会好不好呢？好，但是绝对不够的，也不能取代实体教会，也不能取代小组聚会，这种面对面的聚会。所以鼓励大家哈，你们要有实体聚会、祷告会、查经聚会。就像刚才讲的，一个肢体受痛苦，全身都疼痛，个人重担，彼此担当，在爱中建立自己，这样才给你一个属灵的支持，不容易受魔鬼的攻击。好，我就分享完了。